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观球有语啊。今天我们这个杨老师说他马上上线啊啊，我们先以这个我们三人转开始啊。这个那首先这个还是要说一说伊朗和以色列这个停火的相关后续啊。
嗯，
首先来说就是双方呢这个说是停火了，但是这个停火呢到底是具体什么时候生效的，生效之后双方又互相打一波以后还会不会再继续接着打，这个特朗普已经说了他很不高兴对吧、
嗯、
昨天在最后双方打互相打这一波的互相互射一波的时候川普应该还在睡觉啊、
嗯、
就我们就在说看他醒了以后怎么说啊，醒了以后果然很生气啊，但是这个也就是生了一下气啊、
嗯、
但
他
生气
直接 what the fuck 了
啊，杨老师，
我都放了。
啊、
对, 对, 对，我们刚刚开始
飙了几句脏话啊，
刚刚开始。OK，OK。
他的这个生气呢，应该说还是多少管点用吧，因为之后双方好像到现在为止是真的停火了。
对、
嗯、啊，那就行吧。然后另一方面呢，是这个关于川普的这个空袭的这个后效，已经开始有这个 CNN 发了一个这个。内部消息啊，据内部消息啊，这个效果不好，然后特朗普就很生气啊，这个于是特朗普的这个新闻发言人就说了，白宫的新闻发言人就说了一个特别经典的话，说这份评估完全是错误的，并被列为最高机密，但还是被情报界一位匿名的低级失败者透露给了 CNN。
嗯，
就是这是一份机密文件，绝密文件，可是它全是错的。
嗯，
到客观上它是能做到的。
啊，对
啊，就是你一定说这件事情可不可以两件事同时存在？它是可以同时存在的。
嗯
啊，就是从业务的角度来说，你定不定绝密和它是不是对的确实没关系。你更多的还是叫做你是怎么来的。对吧？啊、是这么个逻辑。但是当然了，这个我们就是这个，只是跟大家分析啊，这个可能性是不是存在啊？存在啊，但是我个人是这么觉得，就是之前也问了一下这个，因为说实在话，就是
钻过坑道的人，
对对对，就问，就是那个坑道真去过的人啊，这个确实也请教到了这么一位朋友啊。然后人家呢，就是对照现在能看到的所有的图片啊什么的，就是从人家的理解来说呢，这个计划上应该是没问题的、
嗯、
啊。
就是我现在从他说的这个情况来说啊，就是叫做他炸的这两个点本身就是施工的基坑。
嗯，
你回填的时候不可能用高标号混凝土把这两个坑完全给封死。
对，
所以它必然存在结构上的弱点。但伊朗人显然也知道这里是结构上的弱点，所以它的下面，也并没有十分重要的东西，只是靠近。
嗯，
就是说很有可能美国人是确保有炸弹打穿了一些东西。造成局部的那个塌方，但是能不能说把这个设施完全的摧毁？
嗯，
不能，应该是不能。
对，就是它毕竟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山体塌方嘛。
对对
对
对对对。
啊，就是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你如果是我们从这个特朗普描述的说啊，我们完全摧毁了，怎么啊、
嗯，
那这个肯定是做不到。
但是肯定能让你停工
啊？对啊。嗯，它能让你停工，而且能让你要考虑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啊，我们假设这个弹投的都没什么问题的情况下，
嗯、
那也就是说现在天被砸漏了、
嗯，
就是上面的这个岩层肯定是漏了，
嗯
啊，
我要重新评估，
那这就有个问题了，你是不是有办法补天啊？你女娲补天，你有没有这本事？
嗯，
补天补完之后，这东西是不是下次就经得住炸了啊？如果经不住，那你补天的意义在哪？啊，那你就只能再换个地方，另寻一个地址，再盖一个这样的地方出来，对吧？从逻辑上应该是这么一个逻辑，所以，达到目的还是达到了。
就是
老师，请讲。
就是你在这里转移掉这些货物的时候，
嗯，
依照这个怎么说，摩萨德对于这个伊朗的这个业务公关能力，是不是你这个货物它就成为了这个极其有可能这个各种各样的方式被掠夺也好，被摧毁也好，被这个反正各种各样的方式把你给扬了的这样一种手段，甚至说夺取了，对吧？大概就
是，所以说，在他现在的这个报告里面，就说了一个大家觉得都很有意思的内容啊，就是说第一。说这个伊朗呀，第一是在这个伊斯法罕那里还有比福尔多更深的地下掩体，你在这个轰炸中这个东西是完全伤害不到的啊。第二是说伊朗还有更大型的尚未被发现的这个秘密核设施没有被发现，而且还在运转。这个就多少有点洗衣粉了，我觉得。就是如果说伊朗还真有这么一个设施，然后你以色列和美国居然一点也不知道吗？
嗯，
你觉得这可能性有多大？
反正我是觉得啊，这个说伊朗现在有一个更好的核设施，
嗯，
然后之前这个核查也不知道，
嗯，
这个摩萨德这边也不知道，只有 CNN 知道。
对
啊，这个逻辑其实是不对的啊。首先第一个叫逻辑不对啊，你 CNN 有这本事，那应该叫做 CIA 早就把钱给你了，让你替我把这活办了不就完了吗？啊，有这么复杂吗？
哈梅内伊的大外宣的外围，你这是。
对，所以他这个报告，你说他完全靠谱吧？好像也不全靠谱。
嗯，
你说他不靠谱吧？好像也有点靠谱，这是吧？
就我的理解是什么呢？它很大的可能是叫做
按需求，
人家的来源，
嗯，
是硬的
啊，
就
然后呢，这个人家就是这么说的，我也是这么记的，啊，至于说这个东西对不对，这不是闭源该考虑的问题，
就是这个喉咙是真声
啊，
就是业务流程上面没有任何的问题。
对，就从业务流程来说，这个东西是完全有可能的。这是很多朋友有可能不理解啊，但是我能跟大家说，从闭源的角度来说，
对，
人是真的。
我只管告诉你
啊，
这个事儿，
对，人是真的。过了测谎啊，然后这个开了档挂了号啊。然后这个全流程都没问题，然后人家之前也没啥问题啊，几次个来回都还不错啊，然后人家这次就是这么跟我们说的啊，然后我们如实的记录了，然后啊这个摆到桌上了，就这么个东西啊。但是如果这个东西它是对的还是错的，这件事情其实它哪怕它就是 CIA 跟 MI6 的人坐一块儿，这个东西也是一个大家要很惊艳的一个事情，它并不是一个说啊，这个东西我怎么啊，这个 AI 给我一判断啊，百分之几十几的可能，不是那么回事啊，所以我还是觉得吧，叫做它里面说的东西呢，有一部分应该是有道理的，但是它得出这个结论呢，我倒觉得不一定对，为什么呢？因为这不是说到了这个有个朋友，这个去看过啊。然后这个朋友呢，就是他据他的描述来说啊，就是从这个看过的角度来说，那两个位置应该对应的是整个工程的两个这个通风管啊，就是通风系统最大的两个通风系统在这儿，一个是主通风，一个是备用的启动里面的这个自持电源啊需要的这个通风的设备啊。那这两个位置都有一个问题，叫做如果真的是刚好一下就准确的走这个管子砸下去了，那肯定是穿了，而且会造成严重的破坏啊。但有另一种可能，那万一就差一点就没刚好顺着管子进去了，你就刚好砸在烟囱旁边了呢？
如果那样的话，根据我们去816的时候看的他们示意图和我们的分析啊，我们觉得如果是类似这样的情况的话，那很可能就是把你的，因为这种设施它的这个下面是一个巨大的，它不是一个简单的通风
啊，对对对，
它下面是一个厂房，它是一个气体处理厂房，
对对对，
包括我里面出来的进来的我设施里面的气和上面进来的空气，我怎样进行交换，热交换啊，这个里面的各种这个气体成分的交换，最后把不需要的排出去。把我需要从空气中获得有一些需要从空气中采集的，比如说 才制氧啊，比如说这个制一些其他的气啊，
嗯，
这可能需要，可能也需要。这样的话，它其实下面是一个厂房。如果你这个炸弹这样子炸，那这个厂房，这一个系统肯定是被炸弹了。
嗯、
炸烂了以后，对你的整个设施的运转肯定是有影响。
对，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从整个它这个核设施的这个土建的这个布局来看啊、
嗯，
它这两个地方确实都离它的那个核心这个车间很近，它刚好在一个梯形丁字路口的一个交界处的位置上。
就是我把你的这个出入口给封死了，肯定是。
对，就相当于如果啊，我们就假设这个地方炸塌了之后，
嗯，
我现在想要再回到核心厂房，麻烦你先刨山。
嗯
啊，当然了，你有可能说啊，我把整个这个山洞里面早就填满沙子了啊，这是另一种可能。但是我的理解，这个从门进去到那个如果是成功的爆破了这个风道的话，那个位置，我觉得我不相信这个伊朗人能在两天时间里面填这么多沙子。填进去，客观上应该是没有这个能力。
这个事儿呢，就是得说，我们还是得看这个美国的，导弹发射井相关的这个设计。比如说，它的导弹发射井的控制室，它是有一个类似于什么呢？就是这种盗墓小说里面的桥段。
嗯，
就是我在这个进入通风井的这个通道的上方有这个塌陷，就一旦我启动了，我这个进入核战末日模式以后，我的人进到这个里面去以后，我上面有这个类似于这个盗墓小说里写的那种什么机关，天上的沙子，对，放在天花板上面有一个隔层，里面有沙子，噗，这个沙子就掉下来，我整个通风管直接就满了。
嗯，
然后至于你要出来，你自己再想办法挖。
嗯，
反正我就确保你人家进不来了。啊，这个，如果说他有这样的设计，这叫什么天保琉璃顶，还是叫什么玩意儿？反正就是，
反正就是暂时看起来啊，就是我们给他划定一个上限，就是当然了，这个我觉得也是相对来说是概率过半的吧。
对，
就是这个地下设施应该就到此为止了。你要真想再重新在地下再恢复起来的话，你不如找个一个新地方再盖一个吧。就在我看来，因为你在这个地方再重新弄，你再怎么弄的话，也不太可能能躲过别人的这个技术侦查啊。
就怎么说呢？菲尔多和纳坦兹这两处设施的问题在于呢，他们作为铀浓缩设施，完全有可能是。就我就用这一次呗，就大家知道我们在国内的这个啊，包括美国人也是啊，就是在一个地方造一个工厂，运转几年以后，这个工厂可能就转别的公众用途了，或者是干脆就废弃了，然后在另一个地方新开一个工厂继续进行生产，其实大家都是这么干的，所以。去纠结它到底有没有被炸毁，它以后还能不能在这地方恢复生产，没有太大的意义。
但我是觉得，就是考虑到伊朗的客观情况，我不太相信他会在一个露天的情况下弄个车间、弄个厂房
就开始干，是吧？
我觉得这个事情在伊朗是确实不具备什么可能性。因为这个东西就这么说吧，叫做美国人把乌龟壳给你炸了之后，剩下的事儿从美国人的思维中间来看，叫做那剩下的交给你内塔尼亚胡干不就完了吗？就不需要我来了呀，对吧？你就直接炸就完了吗？所以哎呀，这个暂时看起来呢，是这么个情况。然后昨天比较有意思就是停火的这个过程。其实能看出来，就是伊朗也有少壮派，对吧？然后以色列这边呢，显然也是不想停啊，就打心眼里其实没那么想停啊。怎么说吧？其实我觉得，有从我的角度来说，昨天发射导弹的伊朗的这些指挥官或者是这个具体的人员吧，以我的理解啊，对伊朗政治的理解来说，我觉得有可能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啊，因为这件事情说实在话， 我更多的会把它理解为某种独走吧，
就是叫做如果我们说如果在导弹发射以后在德黑兰出兵变了
啊，
我觉得这是不意外的
啊，那是另一个故事了
啊，对啊，但是如果说没有出这个兵变，那这几位哥们儿可能就要为自己的独走付出代价了。就是这么回事。
对对对，然后以色列这边呢，哎呀，怎么说呢？叫做看上去双方都很疯啊，就是但是另外一方面呢，都能看出来，最终还真得卖川普的这个人情啊。而且我觉得就是从整个我们早几个月之前就是感觉伊朗有可能要出点问题的那个时候到今天回头来看虽说这个事情并不像特朗普自己说的那么一个情况，但是你说从特朗普他的客观需求来看，他拿分了吗？那他拿着了，而且这一分拿的还不错，这个东西是一个很客观的事情。而且从他的那一套或者说从西方的那一套价值体系下，你说包装一下给他推一个诺贝尔和平奖，你说一定不能推吗？好像这个事情还真是一个可以从他的那个叙事角度来说是一个很正面的业绩啊。所以怎么说吧，叫做这个事情起码到今天我们回头来看来复盘的话呢，特朗普这一步棋走的还是不错，只是没有实现他自己给外界吹嘘的那个水平，但这也无所谓了，毕竟哥们儿说话一贯就是这个风格啊，这个倒是没有大问题。行，不知道杨老师怎么看啊？
就是刚才听各位讲了，我是觉得从事件发展到现在，它的这个反复性啊，本来我看昨天说啊停火了，草草的这个宣布了一下，结果还又来了两个回合啊，然后这个特朗普抱怨了两句，今天最新的一些消息看，没有再继续下去了，但是我听了一个有一个报道是说内塔尼亚胡讲说我可以减少烈度，但是完全停止是做不到的，好像内塔尼亚胡有这么个话，对吧？然后伊朗那边还说就是抓了700多个间谍啊，然后等于说是声称啊，把以色列在伊朗的这个情报网，这个大家都笑我们被渗透的跟筛子一样，这以后不会了啊，我已经抓了啊，抓了700多个，然后甚至还查获了这个很多架的这个无人机啊，就是这个小型的这种会爆炸的这种无人机。这个不是这一次事件都不没法倒逼他们做这种倒查，这个早干嘛去了也不知道了。但是他宣布这个的意思是说，我们的核计划不会再被这个东西干扰了。我已经这一个啊进行了很彻底的亡羊补牢啊。如果是照这个两边啊到照这个节奏下去的话，就是伊朗就是这个不跟你谈了，我准备一门心思的就造了。啊，然后这个我能力怎么样我先不说，反正我已经下决心就这么干了。而以色列那边也说这个停是不可能的，我可以减少烈度。那其实是没停火嘛，对吧？你对伊朗的核拆除也不能被称之为成功，至少在伊朗的角度来讲他是这么说的啊。然后这个如果他继续造，一个是伊朗吹牛逼啊，这个他虽然他说他会造，但是他其实都造不出来，那以色列可以不理他。那如果说你造，你确实有实施动作，那以色列还是会去炸，还是会去炸，是吧？那事实上，在未来这个所谓的这个停火，你要是让他包装去拿诺贝尔奖，说服力也是不够的，只能说是关起门来骂嘎赢学，是吧？这个，所以我的感觉就是这个人前一顿打，是吧？回家各自赢啊，这个分别宣布胜利啊，这个三赢啊，那我感觉就是，其实特朗普这一轮下来。他比较明显的用意，我觉得就是他有几个目的吧。一个是显示说我敢用这张牌，我敢打。打完了以后呢，你以色列想把我卷在这个地方是不可能的，我已经宣布我赢了。啊，这个你让我再来，我不会来的啊，你再给我添麻烦什么的，我不会来的。这个一个是服务于职责，还有就是要名声啊。然后呢，这个以色列那一边如果说就此罢手啊，让伊朗这个政权继续存在，并且是一门心思的搞，就是从把核当成一个筹码去这个谈判，变成下决心我就是要弄了这么一个局面，然后你又不打垮他的话， 长期来看以色列也是亏的啊。然后呢，在伊朗自己的这个角度来说呢，不知道他自己内部的这个亡羊补牢做的怎么样啊。如果说他下决心了要弄，然后再加上死了这么多人这一回啊，从人才储备和这一个核项目的重启的这个成本，时间成本也好，其他的物质成本啊，人力成本角度上来讲，大概在未来一到两年、两到三年时间内，他还是能给你制造出新的问题来，就是这个核扩散的新的问题来。所以讲，我觉得这一次事件，不能称之为就是说他好像历史性的画了一个休止符了，反而是让各方啊，未来的这个博弈的这个方式倒是定了型。就是不再，就是伊朗已经不太可能再回到谈判桌去跟你聊这聊那了，我感觉啊，至少特朗普任期内不会再寄希望于通过谈判啊来解除什么啊封锁、制裁、去欧盟的一些这那，他应该就下决心了。啊，从这点上来讲，其实对于美国来讲呢，整件事情的处理的成本其实在变高的，你要不要继续炸它，对吧？所以说这个我的判断是这样啊，就是我觉得这个老川他回家自己赢啊，那是一码事儿。但是现在他这个赢也是被他们的主流媒体包括国际上来讲都是一个画了一个比较大的问号的啊，我的感觉是这样。对，我大概就补充这些。
杨老师说好，我来说，我接着杨老师的这个说几句。
好，
就是我觉得杨老师的判断呢，就是叫做，因为我看我有挺多朋友的认为啊，就是伊朗可能，在这个挨了炸以后呀，他就会这个太平了，这个以后就包括老苏刚才的意思也是，伊朗的这几个核设施看来都用不了了，他就算想要弄的话，可能也没有新的这个，他也得找个新地方弄。对吧，然后这个找新地方弄，那么就耗资巨大，有可能是不是就可以，就或者说这个话应该叫这么说，叫做给了伊朗的妥协派以更多的口实不去继续搞。
我觉得这么理解 啊，这个话叫做这么多年靠这个所谓的我们打引号的核计划，就是我们说叫假核计划，
拿假核计划去骗去偷袭，
骗够本了
对，
已经够本了
再搞的话可能就收益不大，
对，
代价不小咱就也别搞了，
对，
就给了有这么一个口实在这儿。但是反过来说，这次事件又给了伊朗的强硬派一个口实，你他妈这么多年搞这个核计划啊，最后就拦着不让我们搞出来，最后你搞不出来就是这么个下场，你们看到了没有所以不能跟以色列停战，我们哪怕你让我停，我也得再打两发出去，老子拼上这条命也要告诉伊朗人民我们还没有停止抵抗然后呢伊朗普通民众的心态我看有一个采访有一个这个伊朗人在发的一个这个在当然我真实性不太难，但是从我们外人的想象当中感觉还是挺像的这么一个说法，就是伊朗普通民众现在的状态是什么个状态呢，就是叫做我们不喜欢这个现在的这个政府搞的这些事情，就是但是这显然就是德黑兰居民们的这个想法了，就是他们不喜欢伊朗现在的政府搞的很多事情，但是呢，你这几年以来，美国又给大家树立了太多的坏榜样，谁都没有好下场，所以他们也都明白，不能把现政府给就这么推翻掉。所以呢，就是你不管是就是伊朗就处于一个几面这么一，就是它分裂成了几半，然后外力一压，他们又强行的给他们压在了一起，最后呢这个民意呢又是一个不民意呢又是一个我又想要这但我又怕那，这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最后大家就是变成，然后你要去你在这种状态下你说动员他们上街，动员他们怎么样采取行动这个老百姓好像也没有这个意愿。
我觉得他也没有必要上街了。我觉得这两派呢，像昨天晚上我们跟邱文平老师这个连线这个他也说了一个观点，我觉得我蛮同意的。其实核这个东西啊，它是不能够拿出来这个如稿啊，然后这个拿出去讨价还价的。你要么就下决心搞出来，要么就明明白白的放弃。对吧，这个，你明明白白的放弃，那你就说我就是和平利用核能，然后呢， 那你以色列你没有理由打我，是吧？你再打我大家都帮我，对吧？这个你要么就明明白白的说我不搞了，你要么就跟朝鲜一样，或者当年巴基斯坦印度一样，你别那么声张，对吧？你不要把他拿张牌出来讨价还价，是吧？
就是，
偷偷摸摸的咣一下子给他搞成了，
对
啊，那大家都没办法了，是吧？你要么就这两条路，你不能说哎我可能会搞，你要给我点什么我就不搞，你不能这样子，那你就逃打，我告诉你，你这个就是是吧？你就逃打。所以讲呢，就是这个，包括刚才将军讲，他国内的这些人，他到底怎么想啊？我的这个感觉就是说呢，你要没这个事儿呢，这个大家骂骂政府啊什么的，这个抱怨一下这个哈梅内伊啊怎么样的，这都存在。但是他一旦挨了揍啊，这个东西就变成原则问题了，啊，
就是生存问题。
如果再对对对，这生存问题、原则问题。你再怎么你搞不搞和谐不说，他妈被打他妈肯定是不爽的嘛，对吧？
嗯，
然后被打了以后投降，这更要不得，对吧？这个所以讲呢，这个他们剩下这两条路啊，本来还有一条路叫做放弃核武器啊，就是他谈着谈着谈着觉得条件不错我就放弃了，明明白白的告诉全世界我不玩了，我就放弃这个，别整天在这里暗示我们啊，我是可以过得去和门槛的哟，是吧？你要给好处，你就别玩这个了。本来有这条路的，但经过这回这么一炸，这条路被炸断了。我是觉得哈，被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给炸断了，伊朗不具备这个选项了。他一定至少说啊，他一定要说。我看在今天新闻是吧，他这个伊朗自己的核组织，怎么原子能组织就说我们的核计划会继续，是吧？我们的设施没有被破坏，我们会继续。那等于意思就是说我会继续搞呗。那等于就是抛弃幻想了，你等于把它逼上那条路了。当然你有本事你把它炸死也行啊，你就真的把它废掉啊，接下来这个成本就是这样子，我觉得就剩这么一条博弈路径了。除非伊朗就是继续骗继续骗，
我估计啊，
我估计还是
大概率就是继续骗，
对，
继续骗，
因为跟就是这个事儿是这样的，杨老师，就是从技术角度来讲，并没有一个要拖这么长时间的理由，
对，
没有拖这么长时间。你只要有，你甚至不需要有足够的核材料，
你
现在
炸一下核，你那个东西威力很大，是两回事儿。
就是对，就是首先是这样说，就叫做知道，就是今天我看有这个美国的这个已经在美国的媒体已经在说炸死了19个伊朗的核子科学家啊，就伊朗就没有人 know how 了。啊，不可能的。
嗯，
今天的核，这如果你仅止于造一个，增强型原子弹，或者是不如增强型原子弹，就是广岛型原子弹啊，长期型原子弹，你甚至都不需要知道很多的 know how， 你只要有足够多的油，啊，就能炸响。如果你需要造一个正常的内爆式原子弹，那么你确实还是需要有一些懂的人的，但是门槛很低。
嗯，
就是这么说，本科生相关专业的本科生如果有足够多的设备资料他就可以造出来。
嗯，
那被炸死的那一帮人是负责干啥的，就是这个
相关，就是要不苏师傅解释一下。
各个大学的教授。
对
啊，你就理解为叫做啊，这个哎呀，这不好举例子啊，这个一举
就这么说吧。我们举就比如说
价值高不高？
比如
说
这个钱老对我们的火箭的这个工程的最大贡献是给我们指定的一个路线，是找到了一条路线，是吧？最大的这个贡献。然后其次呢，是在具体的工作当中呢，他不可能给你去把每一个东西都给你搞明白，我们缺了什么，他告诉你，你到哪里去找谁去联系，就想办法能弄到一个，这个是我们看一下相关的回忆录，你们知道，就是他因为有他的这段经历，所以他很清楚你缺相关的东西的时候找谁能弄到，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而对于伊朗来说，他可能就断了几条路，
就我是这么理解啊，叫做他炸的这些呢，其实对于伊朗现在，如果他真的是一门心思，我就是要把原子弹搓出来给你来一个实验，是吧？来一次大气层实验的话，这都不是问题，
对，
这不是问题啊。更多的来说，还是叫做伊朗，因为这次他就能下这个决心了吗？或者叫做他客观有能力？现在就是还是那句话嘛，叫做你现在就直接弄个厂房，你就接着干， 啊，你有没有这个能力不出伊朗？
就现在的问题是在于，如果伊朗仅仅是就是你是这么说啊，就是你如果仅止于搞一次核试验，
嗯，
那伊朗现在肯定是有这个能力的。问题是你搞了这一次核试验，对方一定会对你进行变本加厉的轰炸。
对，
那么你有没有能力说我传出十几二十发有实战能力的核弹，把它切切实实的丢到以色列去，丢到美国的军事基地去？你有这个能力没有？你有这个能力，那他们就不敢炸你了。
嗯，
对对
对吧？
嗯，
你能
丢出去了，伊朗就平了，我感觉他妈的，你这就
那就是以色列大不了核弹对射嘛，你以色列不也就有不也就有几十发核弹嘛？来，
以色列倒是有可能被你老兵被你要掉了，但老美一定会跟你搞平
丢
了。
嗯，
如果像以色列那个大小啊，这个扔这几发过去，那以色列老兵的，也不要说以色列了。那耶路撒冷你也不要了，
哎，
对，
嗯，
你这个，
对，就是伊朗就没有这个毛主席当年这个，我们死掉一半人，剩下一半照样继续跟你干，
嗯，
我们这个
没
有这个决心嘛，
这一种，
嗯，你现在
展现出光脚不怕穿鞋的那个态度，
对，
嗯，反正
他把自己当成穿鞋的了，
对
啊，然后
其实他脚上只有一双踏拉板，他非得认为我也是跟你一样穿的鞋，
嗯，
对。
哎，反正现在看起来，就是从我的角度来说，我觉得伊朗短期内真就是实质性的重启它的核计划，且奔着这个往核弹这个方向走，
嗯，
我觉得这个概率其实很低，
嗯，
最大的可能还就是叫做嘴上这么说，实际上呢叫做
就是还是想继续骗，还是想继续骗。
嗯，我觉得啊，
保留核能力，为了保留以后这个美国变了天了以后再讨价还价，
嗯，
是吧？
这个是有可能
留着火种
啊，但是我觉得有可能叫做有可能都不一定骗得动了。
这对呀，啊，那你还留着干什么呢？放弃不行吗？
不能放呀。
但是那条路又被炸掉了，
啊，
对吧？就是被属于屈服。
这
个
倒不是，
他这个骗也不仅是对外骗，也是
对
内骗
啊。
哎呀，那他妈
不仅是骗伊朗普通民众，也是骗那些
伊朗爱国群众嘛。按我的话说，
不仅是伊朗爱国群众，还有那些激进这个
啊，
这个校招派的。
你要找出一条论述来，就是说我们不搞这个东西了。然后呢，你以色列再敢打我啊，这个国际社会包括我的反击，就我常规力量反击你，我还是可以的
啊。这个他肯定拿不到，
因为现在我是感觉。他被炸掉了，就是这回被炸了以后呢，这条路就被炸断了。因为你这个时候宣布放弃，就等于投降，
就是，
对吧？
嗯，
就等于投降。
如果你一旦决定要搞核弹，一定要快马加鞭，时间窗口是非常短暂的。
哎呀，
就以我们中国当年的这个，以我们自己当年的这个经验，1964年我们的第一枚原子弹爆炸，1966年我们的第一个这个实战具有实战能力的这个。导弹部队，
嗯，
就要开始工作了，就要开始值班了，
嗯，
你不能说我啊，我炸了啊，我炸了，我真的炸了啊，印度那样的是吧？
嗯
啊，结果好多年以后我才说啊，我这个啊，我有实战能力啊，我有实战能力啊，我真有实战能力啊，然后我试射一下，我的导弹全都掉地上了，这就印度在2017年就想要给我们搞一次核威慑嘛。他把自己的这个各种中程导弹进行了一次抽检试射啊，结果除了大地导弹成功发射，其他导弹全在地上了嘛。
嗯，
然后大地导弹是一个连拉萨都够不着的导弹了。
哎呀，
你不能说，
玩这个东西就是说，像巴基斯坦也好，朝鲜也好，它有很强的特殊性。对吧？
嗯，
对，
他有，然后他能够证明自己，对，也有很对，都是说白了，就是这条村只有这五个人有枪，你要想自己拿一把，除非你是其中某一个人的亲戚，
嗯
啊，
而且
对吧？
话也说回来，
你伊朗你是谁的亲戚？怎么这个讲不清楚的那个东西？
英国是美国借了他一条枪，
嗯，
以色列从美国家里偷了两条枪，
嗯，这个我这么觉得，就是我们客观来说啊。朝鲜搞这个事情的整个过程中间，那也是 有相当长的时间在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爸爸给我两根钢管，我去搓一把火药枪。
对，
他
首先是叫做，哎，我想弄这个东西，是不是我要干原子弹？他没有那么的有需求。最开始几乎会那个模式下面去弄嘛。好，后面就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了，其实和伊朗想的是一模一样的。再到后面发现好像不太行。
对，
然后最后发现过也过了，那就再炸吧。炸了之后发现他想要的也没拿到。
对，
相当长的时间变成了一个叫做我说我有全世界都不认的一个局面。
然后这个状态之下，他这个你发现你没有具备实战能力的核武器的话，那韩国不怕你啊。
对呀、
韩国真敢想要干你啊。
对呀、
那是真的挑了事儿的呀、
你除非当核地雷吧。
朝鲜是在哪一个环节让大家接受了他的这一个。
到今天为止都不算，应该。
这不算完全认证啊，就是这个国际社会不是说你有了我就当没这个事儿了，他不是。是开始从内心深处认可他有这个核的这个，至少说是投送能力的。
我觉得是洲际导弹试射吧。
就是他那个洲际导弹试射嘛，
对
吧？对
啊，
然后包括他之前的那个地下核试验，对吧？
就原本
他就那几下呢，如果他不是在我们的鼻子跟前，这个国家可能已经遭受了和伊朗一样的命运了吧。
是啊，
对吧？
嗯，
我觉得 对吧。
对。
他的条件不就是因为他是咱他妈这个小邻居嘛，对吧？
嗯，
这个你不能动他啊，这个有事儿我来讲啊。
嗯，
这个讲着讲着这不就有了吗，对吧？这个他就是利用了这一个空间。
而且啊，话也说回来，
伊朗没有这个空间啊。
这种东西呢，我就叫做没法历史复现。为什么呢？因为在2011几年的那个时代，朝鲜干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个人理解啊，这个几个邻居啊，不见得是有人要死保，有人要怎么着的。这个过程中间，大家的这个心态呀、包括这个
是打过念头的，我知道，
对，
是打过念头的。
朝鲜很大程度上是借了一个势嘛。
对对对，
就在有一个这个正好在那个历史时期，我们需要展示我们有决心死保一个小弟。
然后美国人在那个时候也有想法，想要这个是不是
想要干掉你一个要死保的小弟。
所以说这个事情就上升到了不是说这个小弟有没有枪的问题了，是这两个大哥之间说他妈你这个是动不动我的人的问题。
对。
对吧，
对，
这个上升到这个角度了。于是但是你说这个像老师讲的周边几个邻居呢，其实是有过打算，这个是吧，这个跑到这个小朋友家里面去把这东西拿回来的，是吧，或者这个给他拿走的，是有过类似的这种设想的，是吧。但是呢，由于这个历史的没有如果，是吧，就是当时他就有了这样的空间嘛。就是当时我们是这个是很明确的跟老美讲，是吧，任何情况任何时候不准你动他。有问题我们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好吧，我和平方式的解决路径还在，只要你愿意听我的。但是人家不听你的，人家相信人家的武力，你相信武力那我就让你也相信我的武力，对吧。哎，结果这个小朋友就有了空间了嘛。
对啊，
对啊，这个就是这样。
2010年的这个黄海危机是怎么回事吗？
对，
以及后面的2017年的
1617年
那阵儿啊，为什么北部这边突然之间就
大规模采购，是吧，
中部军区有就中部战区有一些单位突然之间装备换的特别好。对。
反正就是这个东西确实是历史没办法复制啊，只能说。就是其实从全世界搞，我们再举个我个人啊，就举个这样的例子。我们倒退回去，如果在1960几年的时候，我们这个互联网啊，这个也有今天这么发达的话，不见得这个我们现在对过去的叙事啊，是现在这个版本啊。但是如果是今天这样的这个舆论环境和这个发达的这个，
或者说在当时大家对于当时的事情的评论，
对对对，其实当时在这件干的过程中，也不是好像大家想法特别一致。
当时就别说是当时了，即使到了今天也有很多人没有转过这个弯嘛。
嗯，
这个你看我们每次写到朝鲜啊相关的这些话题的时候，那评论区里面不就开始有人出现了嘛？哎呦，朝鲜怎么能有核武器啊，怎么能让朝鲜有核武器，他到时候打你呀、啊、他到时候带枪投敌呀、啊、他这个哎呀
哎呀，但是这个我还是说一句啊，这个到今天为止我们这个还没有改变半岛无核化的政策。
是
啊，这个所以这个东西
我们的态度没有改变
啊、
对，
这个态度还是没有改变的啊。但是呢、我们从另一个
但是从做法上来说，嗯，是两码
怎么说吧，就这个东西我们这么说啊、就是现在对半岛无核化最坚持的人呢其实是日韩。其实美国对半岛无核化这个概念现在已经好像
美国人已经
爱谁谁了那个状态，
就是两个大哥已经觉得这个事情没啥好玩了，
就是因为朝鲜有了核，所以我们才要坚持半岛无核化的提法。
这个、
对吧？
这个东西呢，就我们这么理解啊，这当然，这个将军那个说法也是对的啊，就是我是这么想的。
现在没有这个，我在前面再垫一下啊，就是说我们坚持半岛无核化，现在我们要归责任方，对吧？前面一个阶段的责任方呢，我们大家都就是包括这六方会谈中，除了朝鲜以外哈，大家都觉得责任方是朝鲜自己，对吧？这个你不要用这一套方式来换取这个那个，然后你要安全我们可以聊嘛，可以是干嘛嘛，你一意孤行搞的话你怎么办呢？搞他搞出来以后跨过那道坎了以后，现在责任方变成了美国，明白吗？就是因为你不听我们的，用那个是吧，这个两步同步走是吧，然后可逆的这一个制裁方案的这个方式让他逐步放弃，让他对你产生信任，导致这个小孩他就拿枪了，
嗯，
是吧，责任方是你。所以说现在无核化的障碍就不是这个小孩了，明白吧、是那个威胁小孩的那个恶霸。所以说那这个责任方便了，所以说我们虽然还在坚持半岛无核化，但是这个我们谴责的对象也好，或者说这个就变了，你知道吗？这个、是吧，这个它的微妙之处在这儿。哎，
对，我给小孩两根钢管怎么的了？
那这个钢管也是小孩自己弄的啊，我们不能给啊。这个不是我给的
啊，
那个、
没给没给
这回事啊。
那以色列可真是美国给的呀，对吧？
对，是吧？
反正我是觉得，就是其实呢，半岛无核化这个，我们到今天为止这个政策没有变啊。但是其实，首先第一个，朝鲜是很不喜欢别人这么提的，对吧？这必然嘛啊。美国呢现在是一个叫做哎呀反正已经这样了爱谁谁的状态了，在特朗普的这个任内啊，当然之前呢包括未来可能的之后的不好说啊，日韩肯定是希望提的啊，所以这个事情呢其实更多的来说跟现实它有没有啊什么的其实没关系了，它更多的是叫做在这几个邻居的关系的处理过程中，其实是一个你需要去比较身段柔软去做这个工作的事情，有可能叫做到这儿来你别提，到那儿去你就说去呗，对吧？
对
啊，或者说叫做换一个别的提法，这个会更好一点啊，因为大家也知道嘛，就是北边这边说话的那个套路就是谁提谁就怎么怎么怎么啊，对吧？
对，
啊、
就是哪怕是我熟，我也得阴阳他几句。
嗯，
他写的那种所谓骂中国的这个话，不就是阴阳两句吗？
嗯，
也就那些，他不敢点名嘛。嗯，
对，
哎呀，反正
某些大国本应在国际上主持公道，
对对对，他顶多也就阴阳几句，就
本应在国际上主持公道，没想到这回也这个中了这个美帝国主义的圈套，
对对对对，
他不好意思说没有功夫是吧？
对对对对对对。犯了糊涂，他说犯了
犯了糊涂
啊，犯了糊涂。随着美帝国主义的指挥棒翩翩起舞啊，这个词藻还是很优美，不知道为什么，
就人家还是很用心的，也是知道分寸的，是吧？对吧？明知道是咋回事，非要装成不知道，是吧？
阴阳我熟两句，
我熟，你怎么能这样呢？
对，
我熟你糊涂。
哎，当然了，这个我们回到伊朗啊，其实 哎呀，怎么说吧，就是实际上面有可能要不就是全世界睁只眼闭只眼，要不就是天时地利人和。显然伊朗在这一次，其实都不要等这一次了，就哪怕是之前，其实还没开始干起来呢，俄罗斯那边就明确说了啊，我们没有义务一定要是出兵去帮忙或者怎么怎么着。那你把这个话一说，那基本上这个事儿就歇了菜了嘛，对吧？啊，俄罗斯指望不上，你指望其他的域外国家，我觉得那更指望不上，对吧？
就是，其实呢，伊朗也不是很需要指望其他人去给他直接帮忙，人家美怎么着，美国人还能真地面入侵你不成？
嗯，
就是你无非是，就是无非对于伊朗来说，他无非是觉得要让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过两年苦日子的话，
嗯，
那可能他们先把我给。
哎呀，
是吧？我们自己内部就要出问题啊！
对，而且
我们，
而且还有一点啊，
他无非是这样的想法，
就是其实这几天大家能感觉到，就是如果关注伊朗内部的情况，其实这几天你感觉好像伊朗的这个新生代、
嗯、
啊，都不叫中生代了，应该叫新生代，
嗯嗯、
好像开始有点崭露头角的那个
精神小伙的含量。
变高了，
巨高，
对吧？啊、而且你还发现特别有意思，
嗯，
一边是这个，两边其实按我的话说都应该叫做刨二代、刨三代吧，
嗯，
啊，对吧？啊，那两边
刨三代和装三西装三代，啊，
嗯，
就基本上是这个状态，
啊、对吧？就这个路子了，好。那
王潇跟阿姨，嗯，对，
嗯，但你发现在伊朗吧，他们这边这两拨人吧都很精神啊，就确实是吧，确实杨老师说的对啊，
对对，是吧，这个我大概对了一下画风，对吧，王潇跟阿姨嘛，
对，然后呢，这个你还不得不说吧，这个人家还真不是一般的这个刨三代。
嗯、
那刨的更重苗绿的、
啊、
是吧，
对
啊，这个所以我是觉得其实你站在现在哈梅内伊的位置上来说，你这还有亲属关系呢，对吧，
是
啊，哎呀，那现在其实你不管怎么灭也好还是强也好，其实这个人心里面的小九九应该
是
固定的。
就是、我们这么说吧，就是叫做全世界，其实我们这个话其实之前很长时间就说过了，就是全世界的 Z 世代，就是00后出生的这一代人，是叫 Z 世代吧，好像。
嗯。
Z 世代。
Z 世代的严格划分是95到00好像。
啊，就是 Z 世代及以后。
嗯。
这一代人呢，由于世界可能他们从出生以来这个世界还是很和平的，战争都已经是遥远的过去了、
嗯、
但是年轻人
最好的年
永远都喜欢这个冒险的这一套、嗯、就包括其实就不说别的嘛，就是你还记得当年美国人在打反恐战争的时候，他们就发现整个中东地区的中产阶级都不是最穷的人去当恐怖分子，都是那些个在卡塔尔在这个沙特在对那些个至少是中产以上的年轻人就是以去投这个基地组织，以去投这个 ISIS 为荣，就他们觉得是就有一种民族意识觉醒的感觉，但是你后来发现其实这个是全世界同时代这一代人的共性，就精神小伙含量都特别的多，就包括且不限于天然绿，
嗯
嗯，
以及他们骂的我们这边的小粉红，但其实应该叫天然红。
嗯，
大家都认为我出生以来，我所属的这个族群，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实体，
牛逼
啊！我们出生以来，我就是这个样子，那么我就是对的，别人就是不对的。
嗯，
这个是。这个怎么说呢，人类社会有史以来的矛盾不都这么来的吗，
嗯
对吧，这个当然这个听起来有点像是这个就是这个老美的这种什么这个右派所说的那种什么啊战争英雄一代啊垃圾一代英雄一代这种循环史论啊。嗯，但是客观来讲确实。
客观也没错啊。
客观来讲我们这个世代确实如此。
嗯。
就这一代的年轻人总体而言他们都在往右转，
嗯，
全世界的往右转，不仅是我们的对手在右转，我们自己也在，就是年轻人年轻一代的心 心目当中都是有着某种右转的这个倾向在里面的，包括伊朗自己也是。
我觉得就是是不是右转不一定，但是一定是往两头
极端，
一定是激进化，
激进化，
一定是激进化，
精神小伙化。
对对啊，所以
恰同学少年嘛，
对，
这东西都是。
哎，反正哎，这个当然了，这个也有一定的原因，是有可能还没有完全接受社会的毒打吧。
哎呀，
就是以前大革命时代呢，或者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那就没有什么社会毒打不毒打，反正这个国将不国了，那个时候就把它翻了就行了，
嗯，
对吧？各自走各自的斗争路线。
嗯，
现在呢是属于呢还有一套体系在转着，
嗯，
但在有一些地方呢它转不下去了。
嗯
啊，或者说在转着的这一个里面呢觉得不满意了，
嗯，
然后呢是这个情况，所以说跟那个完全大革命和战争时代的那种空间又不一样。如果真的进入那个时代，那真的这一帮人就是这个恰同学少年，这个就是他们就是改变世界的人，我告诉你这个就从他们里面出。但是现在的还有一套体系在转着，就这样子。
是，
嗯
嗯，行，这个伊朗的事不知道老四有什么想说的没有啊？
嗯，我这边就没有什么了，反正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然后继续这个糜烂下去吧，然后这个糜烂下去，还是那句话吧，
嗯，
等待伊朗国内的政局出现这个历史性的变化啊，就这么简单。
哎，我们就我其实特别好奇看，因为现在蹦出来的这个精神小伙里面有直接的这个哈梅内伊的亲属，对吧？他这个年就这么大了，实际上我其实有点好奇。嗯，在这个过程中间，他第一个叫做有没有能力，对吧？
嗯
啊，如果有能力的情况下，会不会这个举贤不避亲？
最高精神领袖是有选举的呀。
可以，
那
就虽然是小圈子选举，
这
但是这就意味着需要就你摆不摆得平吗？
啊，对呀，啊，就是看能力嘛，
啊，
对吧？
对
呀，
啊，
因为说白了，他是有一套宗教的那个选的模式的嘛。这个最高精神领袖，然后人家
就几位大伊玛目要互相那个商量的嘛。
我觉得，就是起码从我的理解来说，我感觉这个人到了这个年纪，很有可能会做出一些这样的选择是有可能的。
年纪越大，越想要给自己的血脉留点路，是吧？
嗯。就这个，当然，这个从全世界的普遍情况来看啊，好像一般都是这个路子啊。
嗯
啊，
毕竟你看，川普家不也给自己家的这个，
啊，
对吧？
对
家族信托啊，对吧？各种这个炒币啊，然后各种在铺路，包括但不限于他这个儿子和万斯之间的关系。所以说，就环球同此聊聊吧，大家都差不多。嗯
嗯，对对对，哎，这个问题，哎呀。
啊，
那你到了日本是吧，这个亚太区，那日本
那
就是爸爸当完了，
哎，这个话在这个二十年前，你要说这个二十年前啊，大家的话就是说，你看朝鲜这个国家它封建主义落后，它这个是父死子继，
嗯，
啊，就是这个搞这一套啊，这个
那新加坡也是啊，
已经被这个历史淘汰了，新加坡这种，嗯，啊这个啊，那现在来看，你看哪怕是西方发达国家不也这样吗？
啊，对呀，啊，
嗯，
哎呀，反正，
反正
大家就看吧，啊，这个
权力不出我家门，对，
对吧？这个时候，嗯，对吧？就是人性其实还是战胜了很多这种似是而非的东西。
就是越是成熟和稳定的体系呢，它越不需要这一种世袭罔替来确保这个权力，或者说当现在的权力家族的后世的这个安排问题。
嗯，
越是不稳定的。越是进入到这个分配啊，出现矛盾的，
不好分，
利益又不够多，进行存量博弈的这个社会和体系呢，它就要坚定世袭罔替。
嗯
啊，
对，
因为它不世袭罔替，它确保不了。所以说呢，你就看这个谁玩的世袭罔替玩的很坚决，那当然这个也存在，就是说确实啊，你这个家族，你个确实这个人是个个儿，对吧？这个举贤不避亲，但是大部分情况。一般都会为了让这套体系的其他人呢流动起来，
嗯，嗯，
不要塑造这个样的印象，
嗯
啊，就是说这个东西呢，谁都可以来凭能力，对吧？然后呢，这个凭这个根据环境的一个考虑啊，说大家挑出最合适的人来，而不是用世袭罔替作为合法性，
嗯
啊，这种是比较成熟的体系。那这个谁往回走呢？谁就开始就说明他们家那边已经不太稳定了。就是这个意思，
嗯，
啊，对，
越是到了危机的关头，越是希望要世袭罔替，
嗯，
对。
哎呀，行，那这个话题我们就聊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聊一下这个鲍威尔啊，这个昨天相当于开了一个开了一个这么
听证会
吧，啊，质询的这么一个会啊。这个请老四给我们聊一聊。
嗯，好，还是昨天晚上老四也是稍微熬了一个夜，然后全程去观摩了这样一个听证会，然后整体看下来呢，叫做
四老师要不先给个结论，什么时候出手？
从目前这个听证会可以透露出来的预期，以及老四身边的这个所有朋友们的一致性的观点，叫做大家注意这个前置条件，如果下个月初七月初美联储的美国国家统计局的这个 CPI 的相关的这个数据没有低于 2.3% 到 2.5% 的这个区间段，一定要在这个区间段及以下的话，那基本上可以确定美联储基本上就是准备9月降息啊，七月份是不会降息的，这个是结论。然后相关的印证有两个吧，第一个就是说，从鲍威尔这边的发言上面来说，虽然我们看到他有一些迹象能够表明说，哎呀，我们这个只要这个通胀数据然后进行缓和，我们不排除提早开始这个降息，但是反过头来说，我们可以看到在川普那边的这个表态，就是这个金色奶龙同志除了这个异议冲突之外，这个推特上面他的这个社交平台上面发的最多的就是炮轰鲍威尔，然后说他这个降息降的太慢，降息降的幅度降的太少，然后以至于说他这个降，大家注意一下，就是特朗普发的这个贴文，他的这个一开始吹的这个鲍威尔这边施压的降息额度好像是只有100个基点，然后是150个基点，然后到昨天晚上鲍威尔参加质询会之前，他的推文里面给到的降息的特朗普的这个要求是200到300个基点。
嗯，
大家可以仔细品味一下这个当中他施压过程当中，这个对于美国经济站在特朗普这个生态位上感知到的，或者说经济运行下去他所遭遇到的这个压力啊，这个是想说的这个第二点。然后第三个点就是说，在鲍威尔的这个表态以及老川的这个表态，我们从纯开源的角度上面来进行这样一个研判的话，那反过头来说确认了某些事情。什么意思？就是叫做按照老川的性格，如果鲍威尔真的做出了某种承诺也好，准备也好，或者说哪怕是某种这个设置前提条件以下的这个实质性的动作的这个准备，那按照老川的这个性子，早就在他的这个推文上面已经这个全世界都开始漫天的这个开始宣传，然后叫做还没有预期落地之前，提前就要把这个预期吃干榨尽抹透，一定要在这个不管是他自己的这个股市的这个操作上面，还是说他为自己构建国内的这个银学系上面，一定会发出啊，我已经和这个鲍威尔达成了协议啊，只要这个美国国内的这个通胀预期低于到达，或者说目前已经处于这个合适的区间了，鲍威尔这个马上就会开启这个降息期。大家想一想，按照老川的性格，是不是会有这样的一套，怎么说，就是一个行为逻辑吧和行为模式。但事实上面我们看到什么？看到的是他不仅没有搞定鲍威尔，而是他仍在持续用自己的这个推文，然后试图你说甩锅也好，或者说你说施压也好，再向鲍威尔这边施压。那最后得出来的结论就是，至少我们从开源角度上面得出来的结论就是，鲍威尔这边依旧维持着美联储的这个货币中立性的这个政策，在美国国内的这个经济没有遭遇到怎么说更为重大的这个冲击之前吧，他不会把手上有限的子弹一个批次完全打出去。然后这个是想说的整个的这个第一个大的观察点。然后第二个大的观察点就是，我们具体到九月份这个降息的这个幅度上面，现在经过昨天以及今天晚上吧，鲍威尔还会有一场在两院里面的这个质询的这个相关的活动，老四这边也会持续的关注。就是说我其实很关心叫做鲍威尔这个具体投放的这个政策工具的这个精细度啊，或者说颗粒度的这个细节，已经其实可以从这两场听证会上结合美国国内的宏观数据，已经可以有一些比较粗浅的一个怎么说 自由产量空间的一个测算了。然后这个测算出来的结果就是，按照鲍威尔目前的说法，他给出的预期就是说，可能极端情况下叫做，只要美国国内的通胀符合这个预期，只要美国的这个关税对于通胀的影响逐步的消解，只要美国国内的经济这个就业数据处于相对来说比较好的这个区间段，满足这三个前置条件的话，它不排除一次性降息降50个基点。那按照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按照美联储预期塑造和预期管控的这个一贯的路径上面来说，这个其实是鲍威尔给自己留下了，或者说给美联储留下了足够多的这个超额预期工具投放的空间。所以在这个程度上面，我觉得可以相对来说比较铁口直断的判断叫做鲍威尔如果说9月份真的降息的话，那他的降息区间呢基本上就是在50到75个基点左右，应该来说不会有15或者25个基点的这个选择，倾向于还是一次比较中等规模及以上的货币政策工具的投放的这个区间段的可能性目前来说是比较大的。当然我们还是有严格的限制条件，叫做既要观察美国国内的宏观的经济数据的运行，也要观察全球范围内地缘政治格局的这个变化，再加上这个老川这边不确定性的这个考量，把它纳入这个整体的这个决策模型，然后进行一个测算的话，目前来看就是这么两个大的这个观察点。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也能够看到啊，这两天反正我们国内的这个资本市场也已经迎来了一些相对应的这个动向。这个只能说就是和鲍威尔这边的相关的这个预期的投放嘛，或者这个工具的投放是有一定的节奏上面的这个对应的。反正随着时间节点逐渐的临近，特别是美国国内相关数据的这个披露，我相信到我们这边国内的相关的政治议程啊，或者重大会议的这个事项有了更加详细的这个披露之后，会可以对我们国内也好，或者说老美那边也好，整个的这个周期的演变究竟会到哪一个这样相关的节奏点，会有更加精准的这个观察的这个考量啊。我大概就先说这么几点。
我补充一点啊，就是其实鲍威尔接下来到底怎么弄，我觉得有一个比较关键的就是七月初美国的第一批关税豁免要到期了，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影响接下来走势的一个事儿。然后七月初这次过完了之后，还有八月初还有一次对我们的，对吧？在这个过程这两次，在这个之前，应该这个还会有会谈的可能性嘛，对吧？我们就这么说，会有会谈的可能性。所以其实这个中间的变数其实还客观存在，
还是挺大的，对的，
对。所以还要考虑到我们自己的这个节奏，对吧？就是里里外外这么算下来的话，我觉得因为这个七月份的条本质上已经都七月三十号了，那就相当于是刚好就是八月一号前后嘛，就是那个节点上啊。我是觉得暂时还是不好说啊，不好说啊，就是降肯定是要降，但是是不是就是这个时间点降，暂时我觉得还有观察的需要吧。行，那我能说的也就是这个样子了，不知道两位有什么想要说的没有啊。
这个话题我没有什么补充。
咱们就说下一个。
OK， 我最后再补充一点，所以说接着老苏的这个看法，就是说还是要给自己着补一下，叫做虽然老苏这边就是说从这个上这个节目以来一以贯之的就是说观察这个美国国内的经济，我就倾向于他今年以来吧整个看下来就是9月份，但是也不排除叫做鲍威尔这边如果出现这种极端的这个在关税上面出现这个极端的这个冲击也好，或者说美国国内的这个经济的这个折腾上面也好，导致说资本市场上面出现这个动荡，而这个动荡呢它还没有充分的发酵演变成为这个金融危机的情况下，如果在这样一种特定的
老师好像有电话进来了，
估计是有电话。
啊，我回来了，我接着说，就是如果说是在美国国内发生了一定的这个经济危机，但是这个经济危机还没有充分爆发的这个前提下，那么是有可能叫做9月份的这个降息的节点继续往后延。那我觉得当然我们从这个业务和实操的这个流程上面来说，我们还是要立足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虽然说其实是站在老四角度上非常不愿意这样的情况发生，但是如果真的出现这样的情况，那我只能说那可能全国人民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耐受度的考量啊，可能也是要迎来一个相应的预期的这个调整。我就只补充这么一点。
行，那今天也就话题就这些，那我们就先聊到这儿。
好，那么今天咱们要不就聊到这儿吧，感谢大家收听，拜拜
拜拜，
好，拜拜。